点阅见官方频道，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欢迎大家每周日晚八点走进点名科技 YY 官方频道，听我。妙有脸书点石成金带来点名动态数码最新游戏互动奖品多多，还有点名动态一点资讯，让我们每天进步一点点的点。
大名鼎鼎名不虚传，我们在岷江三国与你并肩作战，开学问鼎天下，榜上有名才智点名软件点亮明天并非浪得虚名的名。
秀出自我，秀出水平，秀出才华，秀出风格，我是两袖清风，秀出旁观看戏，秀得最好，秀得最棒，原来是怪侠的老婆王秀花的。
一场两场三场四场不让错过，场场精彩，场场爆满，帮你来到现场就不想走了，不信你来现场看看，来晚了就没有座位了，都是现场直播的场。
这里是点名科技官方频道6805315点名秀场，现在开始。
Hello，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大家周末好，周末的晚上好。
对，那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我们的点名科技官方频道6805315，这里是每周日晚八点和您不见不散的点名秀场。我们这是今天的主持，他是小五，
他是海波。
哎，对。
哎，今天呢是一个相对比较特殊的日子啊。
哎，
我们俩也很开心。
对
啊，
你开心什么？
因为特殊的日子嘛，就应该开心嘛。
对对对对。
难道你不开心吗？
我也开心。对，因为今天
今天
特别好，女生节。
今天，对、
啊、
对对对对，女生节
。
没错哈，没错、没错，女生节。那么今天呢，这个我们在提交公告的时候啊，提交这个、这个点名消息的公告的时候啊，我们老板跟我们争了半天。
哎，对，
说不是八号吗？
对啊，
今天不是七号吗？
对，
怎么今天是什么女神节？对啊，那八号嘛，那就是那个节对吧？
就是
今天是七号，啊，
七号就是女生节嘛。然后我们老板就说，哎，不对啊，我听说八号是女神节，怎么你们今天就女神节了？你是不是打错字了？然后我才反应过来，我们老板就是他是那种就说话前后鼻不分的人，你知道吧？所以说呢，他就生和神不分，他还怪我打错字了。后来呢，我就觉得这个公告他可能未必发啊、他可能会给我改成3月8号。后来啊，结果他还是写的3月7号。
他可能上网查了一下。
对，然后我们就怀疑他可能上网查了一下。所以就是
这个逻辑。
就是我想说什么，就是以后像他们这种中年人，不要给我们争，你知道吗？肯定说不过我们，就听我们的就行了，啊。
不，你今天是想死吗？一会儿说老板前后鼻一会儿说他是中年人，你到底想干什么？好吧，其实这个逻辑很清晰啊，就先是女生。是吧，女生后面就慢慢就会成长成女神。
哎，
其实对这个话题我们也很好奇，就是一个女生、然后怎么才能慢慢的就是
变成我们心中的女神。
女神、
对
对
对对。
但是界限搞不好呢，就容易变成女神经。
对，就我们公司就有很多女神经嘛。
没有
啊！
我发现你今天是怎么回事？真想死是吗？
不是，我们公司就有很多女神嘛，对，
女神对
啊，对
对对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很荣幸的邀请到了我们这个 女神之一，就是
你别笑，
她正在就是女，你就是我很高兴嘛，
你这高兴还是嘲笑？
没有，我就你笑起来很好看，就你看起来很好笑。
然后女神看起来笑起来，
因为女神，
对，
好。不扯了啊、哎！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有请出我们今天非常隆重的请来的我们的客座嘉宾一墨同学来，有请一墨同学，
有请啊！掌声多热烈啊！说实话，
好，
对。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墨。今天是3月7号、于是他们就找到了他们公司的七号。
哎，对，七号，不是我们不是对后台对词说好，你上来不是应该你好？
哎、对
呀、
啊，对
呀、
啊，
七号
乱词说你，
对呀、啊。
没走心是吗？
对，你得重说。
没事，我们走个话筒，
我们从头来一遍好吗？片花再来一遍好吧？
从哪儿来？
从头开始。对，今天是女生节，我们还是女生。
对，
还没有成长，就是你在
还没有成长为女神，所以先过个女生节。
其实我觉得就是，女生到女神啊，她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成长，对吧？它是由于时间的这个变迁而逐渐让一个人成长起来的。但是呢，
没错，
我们也并不觉得说就是啊，女神就是很了不起的，然后女生就是。就是一个相对来讲幼稚的这样一个状态，
每一个阶段都会有每一个阶段的风景嘛，
哎，它的精彩，对，
对，就像就是比如说，小五就喜欢御姐，然后那个海波就喜欢萝莉，就
你才喜欢萝莉。
好，今天的舞台呢，主要还是要交给我们的一墨同学。
哎、
海波说他也喜欢御姐。
好，我们一墨同学转眼之间就是和我们成为同事也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哈。
对，
其实我们
今年其实正确讲应该要四年了，
第四年了，
第四年了
是吧？
第
四个年头，其实过起来还是蛮快的。其实平时我们由于工作的这个压力哈，其实平时聊天的机会也比较少，就借这次做节目呢，我们也想满足一下我们的私欲啊，就是就跟我们说说，就是以前你是就是在从事的什么职业，在来点名之前能不能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
哎
这样的一个历程。
我在做点名之前其实也做的是推拿，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就是我做推拿的时候，刚开始在学校毕业以后啊，然后就去店里面上班嘛。上班的话就是那种每天可能10点上班，晚上12点下班，甚至有的时候值班也会很晚。反正就是这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觉得哎，就是你懂那种觉得是人生没有激情，就觉得
就很单调，
每天对重复不变，然后就觉得我是一个那个按摩机器一样那种感觉
啊。
然后后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就是从12年吧，就去学习了。对，从12年去深圳学习了一段时间，就是真正的去认识这个中医的博大精深，就是觉得我做的这个职业，它不只是说啊，我给他按一按，我是一个按摩机器，我是真的可以为他去解决问题的。
哎，
然后。对，然后就是去学习去积淀嘛，就是成长。我觉得成长就是一个积淀的过程，就是一个量化的过程，就是你总归会比之前再好一点。
对，就是你是可以看到这个结果的。
对，其实那会儿就是可能身边在深圳学习的时候高手太多了，然后就觉得我真的是个渣渣，而且年纪小嘛，那会儿就觉得还小。然后我就觉得任何事情可以得过且过，反正我还小，总有这样的理由。然后后面就是从深圳学习完了以后就去北京上班嘛，然后就真正的去用上这些东西以后才发现哇，原来是真的可以解决问题的哈。
对，其实就是我感觉啊，你刚才谈到了一个你会跟很多你觉得很厉害的人在一起，就是我们老说跟强者在一起嘛，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性格， 就说你比如小五他就喜欢跟强者在一起，所以他跟我关系特别好，就是对，我的意思呢就是说这种性格其实蛮好的，我其实不太喜欢那种就是我老是在一个跟我差不多的这个环境里面去生活或者是去工作，因为他这样的话呢他会把你磨平，
对，
他会把你磨平，
对，是这样的。然后后面就是在我在北京其实待了两年，就是虽然当时年纪很小，别人看到我都说你成年了吗这种感觉，但是安过以后觉得哇这小姑娘好厉害呀、然后因为就是我改变就是我很了解我自己嘛，我改变不了就是别人对我的外在看法，比如说我觉得你成年了吗，这个很就是在做推拿这个职业来讲很打击人，我也不愿意长得这么小，
对，
但是没有办法。然后后面就是到2016年的时候我就回家了，当时想着就是积淀了那么久嘛，然后就是想自己做，然后在我们市里当时我就想去做工作室，因为我没有想请人，而且我觉得请人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我还得管理他，我觉得我还不具备这个能力
啊。就你想自己单干啊，一个人做？
对，当时是想做那个预约式的，就是比如说我们通过某种途径然后让你知道我，然后你比如说你想做然后可以联系我们这种，然后我们就印了传单，就是跟我同学去发传单，我说我最神奇的遭遇可能就是发传单的过程，就是我们发了一个星期，就是过程真的是不美好的，但是回头想想真的有这段经历其实挺好的。于是就是因为当时发传单的时候，然后就是很多人他可能会觉得啊，你两个小姑娘发传单你们是不是那个啥不正当职业然后后来想这个也是啊，如果开工作室的话就两个小姑娘，万一哈就是你不能把所有的
人
都想得很 坏，但是你最起码你得有一定的心理防线，
安全意识，
对，你得知道万一如果出事我们该怎么办。反正我是觉得我不会把每个人想得很坏，但是我会有安全意识。然后后面我跟我同学说，我说这个好像貌似不行哎，然后我们就去找工作嘛。然后就是我觉得2016年对我来讲是很魔幻的一年。
也就是说其实你后来去把传单发了，然后最终觉得这个还是不行。
对，就是意识到安全性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毕竟两个小姑娘你其实你是没有抵御风险的能力的。
是的，而且你长得这么小就。对。
不要戳我的痛点。
在我的印象当中，一墨呢，应该也是就差不多2016年、2017年那个时候。
我是2017年，
2017年，对，
我记得
是2017年加入到我们的。那是不是就因为，比如说你这个，因为你们去有过这样一个发传单的经历，还中间还有
后面我就去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去应聘，然后去做调理师的，就是。在足疗店里给他们做指导吧，人家所说的技术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高级，就是就可能他们在一些理论方面就是差很多嘛，然后就做做指导，然后当时也认识很多人，就是你也就是跟很多迷眼的小姑娘在一起，然后了解他们，其实哇他们真的很努力，虽然他们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但是他们的努力一点都不比我们少，而且刻苦的话比我们还要更甚。对，然后再后来就是转就是不做这个职业了。当时因为我在做技术的时候，然后就是工资不是特别高，一个月也就3-4千块钱在我们市里边。当然就是在我妈眼里就觉得可以了，你一个姑娘家你要那么多钱干啥啊对，就是老人家嘛，他是觉得保守安定，就是你好好的就可以了。然后我是觉得我可能我这个人就是觉得一定要有目标，我要达到什么样子。然后后面就是我朋友他在一个平台上上班，就是他是一个美业行业，然后他们是一个综合的，比如说他 这个平台里面有做美发的，有就是美甲的，美化妆的，还有那个就是做头发，就是编辫子的那种，就是各种辫子，比如说新新娘头啊这种的，还有做美媒体的。然后当时他们经理对我很感兴趣，然后就说他跟我同学说，他说你把你朋友叫过来，我们可以谈一谈。其实讲真的，我觉得挺忐忑的，就是他们是一个完全的明眼人的一个平台，然后我视力又不是特别好，就可能平时还好嘛，但是你跟人家比肯定是就觉得你就是有问题的嘛。然后我们去谈谈了好久，然后我们当时就是我也忐忑问他，我说如果说我不行怎么办，他说你不是你永远都不行。我觉得他真的算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贵人，就点醒我的那个人然后我说万一他们不喜欢我怎么办，他说他们为什么要不喜欢你啊，你是用你的手用你的能力去赚钱的，他付出金钱得到你的服务，那么他为什么不喜欢你，那我就觉得也是啊。然后我说那我想想，后来我想了三天，我就觉得那就做吧因为我当时想的是给自己一个机会，我去做三个月，如果三个月不行，我无非也就是回到原点，就是我可以离开这个城市重新去外面去上班，或者是我也可以重新去做之前的技术总监，直接说一声就可以回来。但是我觉得你不是你永远都不知道你在哪个层次，再说你不是你也不知道你能不能行啊。然后我们就去试了试的第一天哇就特别火然后对，然后后面就做嘛，做当时我就觉得我虽然现在有这个平台拖着，然后有人帮我介绍，然后我自己做的一些反馈还不错，但是如果我脱离平台呢，如果我只是我呢，那么显然是不够的所以我就去考了医师证就是我在那一年里，然后我就一边上班然后一边复习2016年10月多的时候吧还是九月多的时候不记得，反正就差不多这个月份然后我就去考医师证等我11月12月的时候查，他说你过了天哪我终于过了
这是盲医考是吗
对，然后因为我就觉得有的人他其实无论你做得好不好他不一定能认可，但是你有证我觉得证它就是一个标签儿我们人总归要有各样的标签来贴着才能让别人
认识，因为这个东西它是一个能够快速的衡量你这个人的能力的
标准的
一个标准一个东西
一个门槛吧
对
哎对就是
是
我可以不用再跟你巴拉巴拉说一堆我怎么怎么好或者是别人怎么跟你介绍我怎么怎么好把证往这一放你就知道哇专业
就你刚才说的这些
上面贴的照片是我
就你刚才说的这些个都是2016年就是你做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其实还是挺厉害的你有没有觉得像我其实你就说很多人其实他可能他一年他做一件两件事就是可能就专心做好一件事我觉得就不错的，但是
挺不容易啊。
对我们一木同学做了，
主要是我觉得从他上面分享内容里面，我们发现了就是他有那种很强的这种忧患意识。
哎，对，
就是他知道我可能在，就是在他自己就是这个事业啊，所手上所做的东西还算做的蛮成功的时候，他就会反思到，那我现在成功是取决于什么？
对，
究竟是我个人的力量、个人的能力所造就的，还是依托的是外力？如果说是后者的话，那我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我自己的能力能够配得上，就是你现在做的这个事情？我们说，实际上在这个自己的人生当中啊，最害怕的一件事儿，其实比较恐怖的一件事儿，叫做德不配位。那么一旦如果出现你的技术、你的能力配不上你现在所拥有的、所做的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么实际上呢，有两种结果，一种就是自己去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主动的提升自己，否则，那么相信被市场或者被环境所淘汰，也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
对。
那这个关于之前我们也聊了不少了，那后面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就是离开之前的就做的还算不错还蛮如火如荼的这个职业、哎、然后又怎么和点名又勾搭上了呢？
就是当时2016年年底的时候、嗯、然后我发现我的左手指的指甲、嗯、它那里有就是它那里好像就是感觉它那个、嗯就是外面那一片就好像有点外翻的感觉，但是我知道它不是因为变形造成的、嗯啊、因为我的骨头我一直保持都还蛮好、嗯、就是它不会变形，就别人看到我的手不会认为我是一个做推拿的，就是总体而言保护的还不错的、嗯、但是后面就是我就去医院检查、哎、他说你这个支架里面可能有炎症、嗯、我可能是在做一些、啊、比如说像给女性做保养的时候做一些精油类的，她可能就是压力过大、嗯嗯、然后就是手指充血的时候用冷水洗手可能造成的炎症、然后医生说、可能需要就是把指甲拔了重新弄、我当时其实真的我觉得挺恐慌的、因为对于我来讲、我才刚刚起步，就是可能在我们老板眼里就觉得哇你已经很稳定了，然后就是、当时的工资来讲就在我们运城来讲哈就是算是相应而言偏中上了，就是还可以，然后
就是能不能大概说一个数字范围啊，比如说当时的收入能够达到多少、
当时可能也就是6-7千、有的时候好的话7-8千这样
啊，
就在山西运城这样的城市啊，这样的
三
高收入是来讲普通的工资是2000多、
对啊，
如果做推拿的话，他们夏天最好的时候也就达到3000、3500。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候，突然就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要让你做出改变，其实也是挺不容易的。
没错。
对我当时就想，要不就继续这样呗，反正就是也不至于特别疼，反正就还好。但是想，那万一以后恶化了更严重了怎么办？然后我想，然后医生还说。你可以做一个就是激光，就是把这一块给它弄掉，那结果是一样的、他说可能还会有炎症，我说短痛不如长、长痛不如短痛，来吧全拔了
啊啊天哪，
对，就是我觉得我可能是对自己特别狠的人，就是在某些方面对自己挺狠的，真的是能够壮士断腕的
啊，
这个想想你都疼啊，
想
着都
疼，对，
对啊，
然后
太勇敢了，太勇敢了，
真疼，
决定了，然后就去做，然后打麻药，然后去拔，哇，那个医生真的是他，就是两个医生，一个人按住我，一个人就给我，真的就是把那个指甲拿个刀，然后从指甲根的位置上把它给。割下来那种，
不要不等，
就是你能看到那个血往下流。
哎呀，咱不说这个了，好吧？我怎么想起来一种就刑罚，
就特别疼是吗？
对，
哎，真的就是十指连心，那段时间真的很疼，就是我洗脸、刷牙、梳头发不能梳的，我妈给我梳，给我洗头，然后洗脸、刷牙都是一个手腕上，然后。大概到2017年的正月15左右的时候，那会儿还没有长出来，我在想我要去上班了，我以为是我一个手可以应付这个事情，但是事实上，是还好，但是我总觉得我没有给人家做好，就是我会觉得，人家花，因为毕竟我们收费会比别人高，
人家花了是两个手的钱，
人家花的。对，人家花钱了就应该得到他应该得到的服务，不是说我去这样，我明明知道我做的不好，然后还这样，我觉得不地道、不道德。
啊，
然后刚好那个时候我说，哎，我要学电脑，然后就有一个小姐姐教我学电脑嘛，然后学电脑的时候就知道啊，这个可以玩配音啊什么，就是自己随便玩玩的这种。当时还有好多课啊什么的，然后去听。然后就认识墨染，然后
啊墨染，
对，我当时是不知道这个还有点名客服这个职业的，因为我做客服之前是从来没有给点名客服打过电话的，就是我自己用啊，我就买了，然后就用。
那时候你用的是点名，
对，用了，我用的，我一直，我从2013年七月份就开始用点名，
啊，
嗯，但是我从来没有给点名客服打过电话，真的是
啊啊，
就是本身对点名还是有一些。不说感情基础吧，
就是
至少还是有
就是我知道他该怎么操作，但是我从来没有说我要有个什么问题，我去问一下点名客服这个该怎么弄，就是我没有意识到啊，点名他其实是有客服的
啊啊啊啊，
对
对，
嗯
啊，也就是后来实际上就是我以为就是做这个点名客服可能里面会有很多曲折的故事，其实没有，就是有一个人就是给你介绍了说有这么一个活儿可以干、就是、
不是的，我们当时一起玩的、
嗯、
然后当时我不是那个就是手也有问题嘛，然后我当时在考虑要么选择辞职、
嗯、
要么坚持做的话对于我来讲、
嗯、
对于用就客人来讲也不好、
嗯、
然后后来我认识木染之后我原来还有点名客服这个职业、
哦、
然后我在想、嗯，我当时想的其实特别简单，我没有想过他要怎么赚钱什么的、
嗯、
我就想第一我在休息的这段时间里不至于很闲，第二反正他们也是用电脑、
嗯、
我现在也在操作电脑，就一边上班、
嗯、
然后一边学，然后第三就是觉得总归他是有一点点收入的吧，他不可能说我买零食的钱都没有吧
嗯，
然后我就去想方设法的去用尽不有就是那个
不
择手段的去报名，
啊、
对，就是
不，哎，不，你这个上面这个内容是有误导性的，就是我们报名个客服还要不择手段吗？
没有没有，因为当时就是我是没有，因为我上面有说我是不认识点名客服的嘛，
就
是就
你到时候找人，
对，我不知道。就是甚至我都不知道点名客服电话压根是多少，我都不知道的、
嗯、
你知道吗、
哦、
所以我当时在想这个该怎么报名啊，谁也不认识、
嗯、
也没有途径、
嗯、
也没有人引荐、
嗯、
然后当时那个谁就是木染说你去翻翻公告、嗯、他有那个招聘什么群，我就翻呀翻找啊找、
哎、
然后找到那个群、
嗯、
然后加进去了，然后问那个特别二的问题、
嗯、
说我们这边做客服找谁
啊，
然后有一个人跟我说，他说找千里木，然后我又问了一句，我说啊，千里木是谁？就是完全就是一个小新人的那个状态，
嗯，
对，
嗯嗯嗯，
然后就是知道，然后后来我加上我们汪总之后，然后就开始跟他聊，然后说我有这个意向。
嗯，
后面汪总联系我的时候，他也问我的职业情况啊什么的。当时其实，汪总还说、你现在职业这么好，你为什么要选择换职业？然后我就说，
哎、
我觉得这个职业我做的挺久了，然后，我想，换一个方式、就是换一个工作环境，然后证明一下自己。我记得我当时是这么说的。对。
嗯。
然后后面没多久，汪总说，他说。你因为他可能会觉得啊你是不是不会辞职啊、你是不是只是就是考虑，就是他意思是你毕竟职业还可以哈、他会觉得你是不是
你是再考虑一下，
对，然后呢你考虑一个星期再联系我
他还让你考虑了一个星期
对然后就考虑了一个星期，然后跟他联系，我说我考虑好了，我决定了，我辞职了，然后就一心一意的去培训啊、哦，真的是，后面就，其实我觉得我算转行转的挺顺的，就跟周围朋友聊天也是觉得，我其实算是转行转的挺顺的，而且转成功的，对。
哎，那你觉得
就是运气还不错，
对，
我
觉得跟他自己的坚持也有关，
我觉得不是运气。因为当时我培训的时候真的我是一个特别不好的学生，因为就是我对这个东西就仅限于自己用可以，但很多东西可能就没有那么专业，然后当时培训我的老师把我骂得狗血淋头，一天虐我千百遍还
是
虐不好，
是不是他们管你叫傻呆萌，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是不是
那个时候还没有，是后来入职以后对然后
那我
其实我是想说什么呀、其实我刚刚说运气啊，其实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嘛，但是这么说可能会有人觉得有点牵强，但是我是知道哈、其实我们团队哈、就这些年就是留下来的坚持下来的无疑啊、就是所有人你要让他们来讲 可能都会背后都会讲出来一大堆的，就是这种、心酸的历程也好，还是说就是开始的时候有很多诸多不顺也好，但是我觉得就大家坚持下来了就是很勇敢的，而且、我所了解到的情况哈、是什么、就是当你来到这个团队里面之后，你会感到会有很多种情绪，就第一个、可能就是在 IT 业啊，尤其是做这个客服这种一线工作的哈，其实压力是在所难免的、尤其是你要负责销售还要负责售后的这个同时啊，就相对来讲肯定压力是在所难免的、那有压力还不算哈、然后呢可能还有一些比如说公司还有一些考核啊，有一些这个能力方面的考核啊、有一些业绩方面的这个要求啊等等等等，就是
老板
这些
吓唬你啊，
对对对，然后这些呢就是带给你就是有一些压力这部分的。那么更多的我觉得其实当你融入进来了之后，你会发现就是公司比如说有这种老人带新人的这种惯例哈，然后包括就是可能其他的同事在这里可能都会得到很多的一些帮助，比如说你不知道怎么去做的时候，会有人告诉你你该怎么去做、所以我觉得这种是不是也会给一墨留下很多的一些一些感受。对
对，其实我这也是我刚才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团队、就是你加入进来之后他给你的感觉是什么。
是的，
就是首先啊，就像我之前给他们做技术的时候、很多小姑娘就很迷茫嘛，就说我做不好呀，我觉得哎呀我这就不努力不上进嘛。我说你就算能遇到贵人，你首先你要在你遇到贵人之前去积累自己，就是不断的积累。那么如果说你真的遇到贵人了，他至少他还能拉得起来你。如果说你自己本来就是一滩乱泥摊在地上的这种，那么即使他想拉你他也无法入手啊。
哎呀，糊不上墙。
所以选择是很重要的，就是我当时就在我那种情况下，我觉得我选择转行是明智的，然后我在选择之后我去努力做这个事情，是我觉得是理智的，就是我知道我必须得这么做。
对，没错没错。其实后来哈，就是其实这个是一墨说的，就是压力这部分啊、但是后来就是我感觉就是一墨尤其这两年就是会成长了很多，就一开始就是他说他傻白甜也好，还是其他客服说他
是傻呆萌好吧？你别
傻呆萌
再送一个绰号了。
不，傻白甜也有人这么叫，对吧？
啊，
就是后面为什么说傻呆萌？
嗯、
就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些问题哈，就他自己认为啊，我不是技术流的，就是我不是说就是啊，很多东西我就是特别熟啊，或者怎么样？
对
啊，但是呢，我觉得他是很有进取心的，就一直会问。就是哎，这个这东西该
哎，这个是
怎
么回事啊？
啊，对对对
啊，这个啊，这个是音量键。
然后就是那会儿我还记得啊，就是那会上班的时候，经常比如说我一个什么问题不知道，然后发群里，然后就被我老被我师傅骂一顿。我之前培训的时候怎么跟你说的？然后我就觉得好尬呀、
啊，
我只是问一下嘛。
对，
师傅他有恨铁不成，就是他觉得你
他觉得他对我期许了很多，对，然后我还是没有做到像他想象中的那么好，因为每个人潜力是不一样的，而且你的起点是不一样的呀。
在听我们节目的人肯定很好奇，就是他师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师傅是峨眉派第38代传人。
对对对对，其实他师傅呢，我们是知道他师傅这个人呢，本身是
有点像
豪杰
峨眉派。
对，我师傅是一个很厉害、业务能力很强的人，他是一个很强势的女人。
好骂人，
好。
他不是骂人，我觉得他就是。
你师傅来了吗？今天？
我夸一下他哈。对，我觉得我师傅他是一个真正的把我当做就真正的他的一个任务去做的，就是我必须把你教好，我必须要把你教到至少能达到我这一水平。如果你没有达到我这一个水平，我就觉得你是不合格的。他是有这样想法的人，所以
我觉得这样挺好。
他很尽心尽力，
对，
他算帮了我很多的人。对，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挺好的。其实说到这里啊，包括 我觉得这也是不是我们自己吹牛啊、
嗯、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个团队本身的一个特点。
没错，
实际上你看像我们这个团队呢， 嗯,
嗯，
就是当然任何行业都会有人来来去去，对吧，有些人来了走了，有些人走了、
嗯、
但是我们这个团队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人员流动相对来讲会比较小的一个
对
地方。
嗯、你看比如说像
对，我们就不说就是哪别的团队什么事儿了，但是我们觉得就至少在销售和客服这么一个就是相对来讲人员会流动非常密集的这样的一个行业来讲啊、
嗯、
点名的销售服务团队能够甚至就做的久的已经马上快就和
十年了，
就差不多快十年了。
对，
然后像、
嗯
一墨这样的就是进来四年的都只能算是半新不旧的人，
对对对，萌新啊，
我是萌新。
我们有的时候跟他搭档干个什么活的时候，
对对对，
大家说啊，你们带带我啊，我是萌新啊，就这种，对吧。其实我是为什么我是想说这个东西呢，其实有的时候我看到我们团队里面的一些事情我其实还蛮感慨的，就是来了一个新人啊，你像尤其是这种一线的工作人员，他来了一个新人之后，你问什么问题别人都会带你的，就是一定会有人把你从一个很陌生的这样一个近况里面把你拉入到这个团队，然后你会真正的融入进去，
是
这个是很难得的。嗯，
对，前提
是
这个一墨所说的就是你一定自己也有、
你自己要有这个意识，
这个
对对对
对
对。
其实海波说的是什么我是可以理解，海波说其实这个是很难得的，尤其大家知道我们每个人还在负责一线的销售这个业务，其实大家
是有竞争关系的，对
对，一团和气，就是没有那种就是同行是冤家那种的，真的
对，
就是蛮不容易。就是
没说你的业务好了就影响我了，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每次我们就是我们内部的这个工作群啊，就是有新人进来的时候，我看到就是有人在里面回答，就很耐心的给新人讲问题，因为新人真的，我们的新人真的来了以后都是问一个问，有什么不懂直接就在群里面问了，就像一墨刚才说的那样。然后你虽然说他师傅会骂他，但是别人都会跟他说的，就是大家
是骂了很多，对，所以后面他们就给我起外号。
对对对，
嗯，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非常让人感触的，
对，但我觉得我们这个团队最厉害的是哪一点？就是他会把我们每个人都陪练成百炼钢，就是他会把你变成一个很厉害的人。因为我之前在做点名之前，我小电脑小白，虽然我现在还是小白，但是你比如说之前我没做点名之前让我写个什么东西，不要跟我开玩笑好吗，这个东西哪是我做的。然后我们老板有的时候说我们要写个什么什么什么，我还记得让我们那会儿写那个模块的负责问题什么的，我天哪，我就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这该怎么写，然后就各种去想啊，去请教啊，真的就是他会，任何东西都是开头难的，你写了第一次后面就会好很多，而且你如果写的不对，我们这边会有人告诉你你问题出在哪里，然后你重新写，然后你总归会被培养成他们能看得过去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炼钢，就是能把你百炼成钢，真的是。
我们这期节目做完以后，然后就有很多人说你们是
不
是想要招聘客服，
想招人。
对，
其实只是话赶话嘛，对不对，说到这儿了。
但是我觉得选择真的是我觉得哈，现在的人就是可能会偏迷茫，就是没有定性没有方向的人还是比较多，我觉得职业选择也是之前我跟我朋友说的，不是说你觉得这个东西好我们就要做这个，而是要看它适不适合你，你能不能做，就是你得了解自己，然后再了解这个职业，然后再去选择，不是盲目的去啊我要报名我要怎么怎么样，然后后面发现不行。其实真正可怕的不是说我们没选择，而是选择了发现也努力了发现不行，我觉得挺打击的，真的。
对，
没错，
是的。
那我这个就着你这个话题，我就特别想问个问题了、啊、
哎，
就是你所说的我也是部分赞同吧，就是说你觉得就是说你应该要选择一个适合你自己做的，而不是说别的觉得就是别人做代购
我
也做代购，别人
做
直播、
哎、
我也做直播，觉得直播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你适合不 适不适合。
对，
但是很多事情呢，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伪命题，就是我们不尝试又不知道到底适不适合。
那就是对，我觉得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做直播，首先说学逗唱，对吧？你首先你最起码要会两样，对不对？
那郭德纲挺多。
对，你最起码你得会两样，而且能活跃现场的。那么你做直播肯定是基础是没有问题的。你如果说我都不知道怎么说话的，那你说你去做直播，你要让别人看你我是怎么正常说普通话的吗？那显然是不可取的，对吗？就是你一定要了解自己，然后才能知道你的长处、你的缺陷在哪里，然后再通过我们的长处去找我们适合的工作。
哎，
明白。那我就想问一下了，就是比如说你了哈，对于客服这份职业来讲，你觉得于你而言最大的一个挑战点在哪里？
哎，
我觉得两点吧，就是你不同的时间，你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刚进公司的时候，我觉得客服嘛，有耐心就好了。哎呀，不是的。是要有是要有能力的，就是你人家问你什么，对，你得能回答得上来。然后当你做了两三年以后，你会发现我需要的其实是很大很大的耐心
啊。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我刚才也想到，就是我开始是觉得有耐心就可以了，后面我发现不是的，我要有能力。再后面发现哦，不是，我还是有耐心。
对，就是返璞归真的一个过程。当你没有能力的时候，有耐心是不够的。这个时候你需要的是能力。当你有了能力之后，
你这个说出了三种境界，你知道吗？就是人家说人生的三种境界，看
山
是山，
看
水
是水，
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然后最后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我其实就是一个俗人。
啊，俗人，我就想问一个很俗的问题了，就是。就是通过两年，就是三年以后打拼，你现在就是在选择这个客服这个职业，差不多能不能达到你之前就是做的那份职业的这个收入，或者能不能超过一些？
差不多可以的，我觉得主要是你努力到了，然后你就可以。就是我觉得人啊，他是这样的，就是你努力到了，你比如说你去爬一座山。你的目标是山顶，但你总归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大风大雨天呐、下雪啦什么的，没有达到你的预期，没有在这个时间内爬上去，但你总归在路上。对，就是明确目标，但是不要把目标看得那么重，因为那样的话你会很不甘愿。
对。那么对，还有一点时间，我还想聊最后一个话题，就是一墨呢刚才也说到，比如说包括我们在这个我们的消息里面也说了，对吧？就是一墨呢，他现在他慢慢的也开始就是在业余的时间，比如说做一些自己爱好的事情，比如这个配音啊，这个他刚才也已经谈到了。哎，我想问一下，就这个东西，就是你现在应该也是可以用这个给自己创造收入的，对吧？就是
其实这个事情啊，
可以的。
这个事情其实我是想拦在前面说一下，这个事情我一直很好奇，我一直真的很好奇，就是我了解到，就是我们的客服平时的工作压力、工作强度还是非常的大的啊。你比如说，有一些我所了解的，就是大多数我们的客服啊，都会跟我聊，比如说平时白天，上班时间的这个电话就特别多，然后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老客户来过。的微信啊或者打过的电话呀，没有及时的给予回复，那可能他们在下班时间还要去给这些用户来进行回电啊、回消息啊，还有一些白天的工作可能需要梳理啊，还有一些公司可能会额外安排的一些任务，比如说软件的测试啊等等。
哎，
那么
对，
基本上就是实际上下班以后的时间，
下班以后
个人时间就比较少。那个还要录书，这个事情我觉得哇，好不可思议，好
对，很多人都
觉得这个
很不可思议。
对，这个也就是你自己想想，就是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他比如说我下班以后，我把这些你跟他说的这些事情做完以后，
对
啊，做完以后我就可以有一点休息时间了，对吧？在他就是在一墨之前呢，我就听说过两个人，就莱亚波跟小五他们两个人。
就是还要半夜的时候交作业，
两点三点的。哎，这不要脸。对，说一墨是
一墨啊，
怎么来安排
平衡这个事情？
我是这样的，第一就是我大多数的用户呢，就是都会有微信，然后微信的话，就是他们问我什么问题，然后我就可以，就是大多数的话，上班时间就可以秒回嘛，就是毕竟老在电脑前。然后就可以秒回，这个是一方面。然后其次的话，需要下班沟通的，那可能我觉得半个小时差不多也就可以完成的。当然说你说，公司布置的什么任务测试什么的，我觉得测试嘛，你就比如说我就会把它稍微往后放啊，比如说我睡觉的时候哇，我就去跑一圈儿，对吧？测试一下。然后第二天就知道大概是我们的问题在哪儿，然后去写个报告这样的。然后就是关于录书这个事情嘛，我觉得第一可能就是真的喜欢，哎，就是戏精的这个生活，
热爱是最好的老师的。
哎，对。然后其次的话，它是可以给你创收的。然后就是还有就是说，我是这样想的，因为时间给每个人的都是一样的，就是你可以把它用来玩、听歌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如果把它用来录书，第一是一个看的过程，第二是一个品的过程。然后其实我是可以去吸收东西的。然后其次的话就是一个输出的过程。
对，其实这一点我是能感觉到的。你们就，我也不怕告诉你们啊，就我是有一墨的微信的，知道吗？就是。就是我有的时候就会在朋友圈里面看到他发的一些东西，就是他读书里面的一些感想啊，就是这种之类的。我觉得
对，
就是他这个说的很对的，就是他去读书录书的话，实际上对他来说，首先他也有一个输入的过程，会让他自己变得丰富起来。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
对。如果说你要前两年让我来做这个节目，我可能就。可能很多话说得很白嘛，然后就没有内容，但是
没有深度，
对。但是现在的话，我觉得会比两年前的我好很多，就是它是一个不断的累积的过程。
没
错，
是的，是的，是的。
那么就是这个录书哈，其实我们知道哈，你只是讲的比较简单啊，说它又是输入又是输出的，实际上无疑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很枯燥的很枯燥的一个事情，一个很枯燥的事情。
尤其是我们一般录的是网文，它会有错别字错别句，然后就会让你忍不住想骂人。但是所以你的包容性会变得更强，你会知道这个世界上其实所有的事情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完美的，他一个作者他就一定能够写出很完美的东西。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锻炼第一种就包容性，你可能会明白，就是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好，他可能跟我们一样他也会出错，你要原谅他的错。然后第二种的话就是锻炼你的改本能力。
厉害。
其实你们发现一墨在讲述的过程当中，他一直很强调就很高频率的出现的一个词叫什么能力，就是他始终是希望自己能够得到提升的。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品质，因为只有这样你这个人才会变得丰富，就是你会具备各方面的能力嘛，比如说你又会录书，然后又会打电脑是吧，
好
对，然后你又会就做很好的这个服务工作。那我觉得对于一个人来讲，其实无论到了什么时候，比如说在服务工作当中培养了你的耐心，同时他也培养了你对一些事物的认识，比如说你在我们做软件行业，那么你会对这方面的知识会有很多的了解，虽说你不一定是真正的技术流，但是你会知道它很多关于技术方面的东西。那么你在录书的时候，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它有一个输入的过程。其实我们说这个人啊，现在大家都在讲我们的生活压力很大，我们的时间很紧，所以我根本没有时间去读书。我不知道听到有多少人都在发这样的感慨议论，但是呢我觉得他这个工作就能够很好的 就他做这个事情能够很好的把这个输入这个事情就把它
接了。我是一个很喜欢看书的人，就是即使我录完书以后我还会去看别的书，因为我觉得怎么讲，我觉得人啊，就像我以前看的一些玄幻就是修仙小说一样，我觉得人生就是一场修行，你在不同的领域修行不同的内容，然后就是可能在别人的眼里你像蜗牛一样爬得很慢，但是就像垒城堡一样的，你今天一点点明天一点点，等十年二十年过去，其实你发现你至少可以完成一个你自己需要的高度的城堡。
哎，对，也就是说在我刚才想说的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觉得现在的每一天我们去读这些书啊，这些包括他在把书读出来的时候，实际上他也就是培养了自己的表达。其实我觉得一个人会表达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会表达的人他的心理会非常的健康。那么你可能在现在会觉得这些事情都很普通啊，大家就是我的工作呀，我每天就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些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在不断的去尝试探索新的领域，不断的让自己去尝试着做一些不同的事情的时候，那么等过个几年十年，你再回过头来看看你现在的当时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你就会发现你会变得丰富很多，也会变得从容很多。就是从容的人在你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你就都不会有那种慌乱，不会有迷茫啊，说我马上应该怎么办。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对于我们视障者朋友来讲，尤其是女孩哈，我觉得一定要有很丰富的内心，你才能够经受得住生活对你的各种考验。如果说你心里很脆弱，一点点事情就可以让你很崩溃，那么人生那么长，你将来遇到的问题可能会很大，那么你可能在这一路上如果没有人帮你，那么你心态就崩了，一个人心态崩了可能人就崩了，对，
后果就很严重。对，所以千万不要玻璃心。对，你看上去好像就是一墨啊，就是好像柔柔弱弱的一个女孩子，就是这种很需要人保护，这种实际上内心还是抗压能力还是有的，
还是很强的，
抗压能力还是不错的。其实我自己觉得哈，因为我包括我和海波在内啊，我们也都在一线做客服。其实我觉得客服就像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一个明眼人同事跟我讲的一句话一样，觉得真的是一份特别能够磨练人的一份工作。就是你要接受形形色色的用户，你要去跟他们打招呼，你要去跟他们打交道，磨练你的耐心，磨练你的沟通能力，磨练你的意志，就是真的是会让你觉得就是会得到很多的启发和一些积累的，
就是对人生更深刻的体悟。就比如说你不会认为说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应该跟我一样，他应该跟我一样聪明，跟我一样有脑子，跟我一样智慧，那不是的，就是每个人层次不一样。我偷偷莫名其妙的夸了一下自己，你们忽视。
就是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说每个人的起点不一样。也许你现在摒弃的现在是很多人用尽全力也得不到的。
没错，
说得非常好，
真的我觉得特别有感触啊。就像做客服，你可能你突然之间你就会发现，在我们看来可能发个微信就发个朋友圈，浏览个朋友圈简单至极的东西，但是可能有一天有一客户告诉你说，如果有一天我能学会打字，我能学会发微信，那有多好啊。
对，
可能你突然之间你就会觉得啊，这么简单的事情竟然还有人不会吗？可是他真的就是不会。可能我们的这个工作啊，我们这个职业其实并不谈不上多伟大，我们也是为了生活，我们也要希望渴求有回报，渴求能够通过一些方式来证明自己，比如说收入。但是呢，其实仔细想想，我们还是真的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通过我们、通过我们的教程，通过我们的讲座，通过我们的日常的点点滴滴的工作，我们可以带给更多视障者他们所真的所缺少
生活。
对对对对 对,
对，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样的一个使命，这样的一个初衷吧。我觉得很有意义，很有意义。所以想起来
是的，
立墨说的就是 真的在座的就是能听到我们今天晚上节目的在现场的好朋友，包括能够后面听到我们录音的朋友，相信你对手机的操作已经有很熟悉的这种上手能力了。但是我相信在你的身边一定也有着那些可能根本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怎么去用这个智能手机的这个市场者啊、您的身边一定也有这样的朋友，
有
这样的，
一定是有的
人，对，
甚至有的人可能现在他们连手都没有，他们可能
是
觉得我盲人还可以玩手机，就像前两天有一个用户说，他看不见他怎么用，我当时真的是会有一点点小生气的，我是觉得，难道他看不见他就一定不会玩手机吗？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其实。我们本来做的就是为盲人服务的软件，就是为了让他们可以用，所以才会有我们。就是你不要认定他看不见，他就什么都做不了。他是你的家人，你都否定他了，那么别人怎么去认可他？
对，
没错。那么在上节目之前呢，一墨还跟我讲，其实他还准备了好多小话题，比如一墨告诉我说，有一个用户就让他很感动，他是一个明眼人，然后他店里面有很多员工都是通过一墨这边来买手机的，对吧？
对。
然后，他就说。这个老板呢，一个明眼人，就特别有耐心，和他一点一点的去核对这个用户的资料、收货地址等等，而不像你说吧。
他主要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就是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很多人上来就是他们是骗子，然后我就想，我隔着电话我能骗你什么？然后就是。他是一个很耐心的人，就是他会尊重他店里员工的选择。我觉得一个老板首先。你能够做到尊重人权，尊重你员工的选择就很了不起了，然后他要帮他们付款，他不会考虑说万一你被骗了然后找我怎么办，这个钱还从我账户里出去的，他真的会让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尊重人性的人。就可能现在我们谈人性觉得哇你真的有那么那个什么，你是但是我觉得人性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他是无处不在。
对，
是的，是的，所以真的就像我们公屏上有位朋友叫小荷叶，他说，像这种如果有一天我也能够发微信、能够玩微信的这种想法，我曾经也有过。其实真的，我们曾经何时？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能够自由的这个畅游互联网，其实，在曾经何时，你是不是也有过？就是，啊，哪天我能上网、看电视、看新闻、下载我要听的歌。啊，那该有多好的这样的一种憧憬。那么今天其实这些在我们手上现在都已经实现了。其实我们做这期节目呢，除了和大家分享一墨小姐姐带给大家的一些小的启示，希望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迪的同时，我们节目最后也是真心的希望我们所有人，不仅仅是我们点名的客服，包括我们现场和听到我们节目所有好朋友，能够尽我们所能的去帮助一些你身边需要得到帮助的一些好朋友，比如说
就是我们尽量把软件做得更方便，然后
没错，
方便你们无论是求职也好还是生活也好，就是我们希望能做到的是把我们的方便带给你带到你的生活的各个角落里。
没错，说得太好了。
好的，那么
好，那么北京时间来到了20:59:20，那么哎呀，我觉得今天时间过得特别快啊，就是、
特别快。我觉得今天
没怎么聊，
这个节目策划的特别好。而且
是
吧？
对，一墨也说的非常好。好吧，那还是要说再见了。
是的，那么下次如果有机会的时候，我们继续把一墨小姐姐叫过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她的感悟。其实我相信现场还是很多朋友听得挺投入挺着迷的。没有关系啊，其实后面呢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和大家沟通，然后呢也希望我们真正的我们做的节目也好，我们做这样一份工作也好，是有意义的，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欢和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好，一墨最后还有什么要和大家说的吗？
就希望大家能把自己的生活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不要向生活妥协，因为你今天妥协的结果是你以后再也没得选择。
好
哦，好的，谢谢一墨，谢谢所有的好朋友们的支持，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喽，拜拜。
沉睡。